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争吵、恨恶、伤害、伤痛，人际的关系往往烙下了恶毒言语和自私行为的伤疤。这些伤害可以使内心冷漠和冰冻。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修复破碎的关系。我们将探讨腓力伟大而无私的生命，他传扬耶稣的好消息。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触摸别人的生命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知道要和某一个人来谈论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是会令一些人毛骨悚然的。我们今天就要透过《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这个人的生命，来向听众朋友们发出挑战。但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榜样。扫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坚定不移地置斯提反于死地。第七章结束的部分遍满了斯提反的鲜血，他是第一个殉道者。我们看到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迫害导致了信徒四散开来，出于自身的安危和家人的安全，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腓力就是其中一个。第五节特别提到了他，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是宣讲福音的其中一种方式，那就是公开的宣告。腓力公开的宣告基督，结果呢，就带来了小型的复兴运动。我们看到第六节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那个年代，神迹奇事是证明传道人真位的方法。腓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因为他公开的传讲福音，许多人都归信了基督。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中间的部分啊，我们看到第二十五、二十六节，你就会很惊讶的看见神的带领。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他听从了神的指示，积极的回应。这就是我们想起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敏锐 我们称之为敏锐。腓力起来，前往神指示的方向，神要他前行，他便起来前往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哈，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下面一个原则呢，就是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二十七节说，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我们称他为甘大基王朝的财政大臣。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他抬头看见沙尘飘扬，有人坐在马车上、哦、我们看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却听到那个人在研读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所以指引第三就是主动啊，要请你写下来。敏锐，做好准备，现在呢就是主动。腓力有一个最稳妥的策略啊，他对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你看这真的是很奇妙哈，这是何等精彩的开场白。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看这个太监，他坦诚的回答啊，三十一节的后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啊，你看神的带领真的是有意思哈。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年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这个人想要知道说，以赛亚是不是在描述自己，还是其他人呢？所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原则哈。第四个原则就是机制啊，请你要记下这个原则。在谈完了主动之后，我们再来探讨机制。当我再一次的思想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想起了若干的重点哈。首先我们看到腓力他等候太监邀请他上车，他这才登上马车。腓力并没有擅自的上车，而是等候邀请。他聆听那个人所表示的心中的迷惘，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只是等候合适的时机。然后呢，等那个人准备好了便开始了。他从来没有轻看这个人。腓力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一个有活力的人，是一个真正寻求神旨意的人。他首先是聆听，然后呢才进入到话题。他只是简单的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人就回应说了，啊，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关于机制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哈，但不是针对任何人讲的，明白吗哈？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外表是很重要的。如果与别人靠近打招呼之前，请吃一点薄荷糖。你如果没有留意，哎呀，你的口里面发臭，有口臭，对方可是会退后几步的哈。还有呢，要有眼神的接触，要望着对方，努力的要放松自己，尽力的聆听，也要小心的说话和你的用词啊。你真的要聆听他们，他们如果发问，你不要忽略那些问题，千万是要聆听的。如果这是好的问题，那么你就要赞扬了，你说，哎呦，你这个真的是很棒的问题啊。你如果不知道答案呢，那也请你说，啊，我不能肯定这个答案呢。如果是摆出指责对方的姿态，或者是带着看清对方的态度，那就都非常的要不得了。而是要怎么样，张开双臂，展现可亲的一个灵性。所以你要镇静，不要摆出一副传道人的姿态。这只是一场对话而已，对方认识你是谁，或者这个人住在你的附近，他们早就已经在观察你了，他们认识你，因此呢，你要活出一个真我，真实的来面对他们。腓力就是这样的，效果非常好。好，我们看到三十四节后面，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要给你五个词号，称之为准确。腓力不是在谈论世界上的宗教，没有讨论地上的寿数，没有谈及一些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情，他集中在主耶稣的话题上，向太监来讲述耶稣的美善，他只谈耶稣，这是很有自律的做法哈。特别是当圣灵领人信主的时候，更是要这样做的，不要太急迫了哈。这是一个属灵的手术，一点的温柔就能够带来长久的持续力。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可能少部分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救主。你的配偶可能信主，好朋友可能是一个信徒，他们邀请你上教会，你出乎意料的有很美好的时光，哎，这是很好的哈，很美好的。你认为这样的信息好像呢要排斥你，将你拒诸于门外。你可知道吗？不认识基督是十分真实的状态，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最希望的是你信靠主耶稣，更重要的是呢，这是神期望你做的事情，他希望你在他的家里面。这个节目如果能够让你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这是多美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腓力他心中对这位埃提阿伯财政官员的想法啊。所以36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啊，他大概听过了信徒所做的事情，他心里就想说，我如果跟随基督，就要接受洗礼。啊，37节腓力就说了啊，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啊，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坚定这样的原则，坚定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这真是很清楚的确据，不是吗？现在是另外一个小小的忠告了哈，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强迫别人来按照你的意愿去决志，明白吗？你不要强迫他们去表态。许多人归信基督的时候，表面上并没有在众人面前说什么，信主是心里面的决定。许多人归信基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明白他们需要基督，他们自己的灵魂失丧了，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他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们便相信了基督，全心的相信他。腓力的重点便是这样的，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么说吗？你真的这么说吗？你是真心的说吗？这就是改变生命的宣告。太监于是吩咐车站住，他做出的转变很大。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你跟某一个人分享基督的信息，握着他的手，然后你替他洗礼，这是很大的欢喜，很美的时刻。洗礼是什么呢？洗礼代表了人与罪的权势同死，并且呢，与基督同复活，展开新的生命。然而呢，不是洗礼拯救了他，他是先相信了救恩，然后呢，才接受洗礼的。记得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却想要用自己过去在教会的经历来得称为义，即使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也受了婴儿的洗礼，父母亲是十分的爱主，但除非这个人亲自的接受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否则那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那太监所做的决定，也是腓力所乐见的事。你可知道吗？神带领腓力到了别的地方。所以你看39节就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 走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要向你发出挑战来，你要认真的考虑为别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莫过于向他们来介绍基督的生命和事迹了。我有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在某一个晚上看到这个故事，我于是就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虽然不是一个有关于基督信仰的故事，但是呢，却是一个有关于服侍他人的故事。我认为它很适合这一次的信息。杰克·麦康奈尔他这么写道，他说，我在小的时候在父亲节走到当地的教会聆听我父亲的讲道。我们没有车辆，我父亲相信他在教会工作的薪金是没有办法既买车又供他的七个儿女上大学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特别的一天，母亲会特别的下厨弄一些诸如像是烤肉啦或者火鸡。其实呢，这跟其他的日子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回了家，便聚集在餐桌前，轮流的回答父亲的问题，说，你今天为别人做了什么呢？尽管这个声音和说话时常徘徊在我的心中，但却经常被其他更急需要的忧虑所取代。例如说，医学系长时间的学习，在医学研究上面建立事业、婚姻、教养儿女、购买重要的衣物等等，这是每一个父亲必须要为自己的家庭所做的事情。根据今天的标准，这是成功一个人生的标志。当这些目标实现了，忙碌的人生便过去了，接着呢，就是在乡间过着退休的生活。我妻子和我住在一个住宅小区，四周呢被游艇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所包围。但是当我离开密集而奢华的区域，走到岛的另外一边，路就变得不平坦了。两旁都是破旧残破的小平房，当地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跟我舒适的生活成了很讽刺的一个对比。我为着他们的艰苦大吃一惊啊！我人生长期的习惯是驾着车接载那些大顺风车的人啊，我父亲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记着哈，我成长当中是没有汽车的。我与附近居民去谈天，发现这个岛大部分的女仆、园丁、服务员、建筑工人等等阶级，只有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医疗保险，这个对我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哈。我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替他们争取福利呢？这是我父亲的说话，有一段时间减弱到微声，那时却在我脑中响起了，你今天为别人做了什么呢？尽管我的父亲已经离世多年了，但我仍然不想使他失望。我于是呢就开始寻找解决的方法。这个岛有许多退休的医生，我如果能够说服他们每星期花几个小时自愿来服侍这般贫穷的人，我们就可以为那些十分有需要的人来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的服务。我接触的医生大部分都同意这个构想，只要他们毕生的积蓄不会因为医疗失误而冒风险。他们也希望重新注册拿一个执照，而不需要繁复冗长的法定的程序。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坚持下去，成功的游说国家的法律机关为那些自愿在非牟利的诊所服务的医生来开出特别的执照，并且呢，以每一年$5,000的保证金保证当局不会追究任何的医疗失误。那个城镇捐出了土地，当地的居民捐出了办公室和医疗设备，一些可能受惠这个服务的人自愿在周末替未来的诊所油漆啊，我们将诊所称之为志愿者诊所。在1994年开幕，那里的人手很充足，都是由那些退休的医生、护士、牙医还有推拿师等等组成的，还有呢将近150名的其他的志愿者。你看，这真的是很棒的构想哈！我们来看看它的总结。根据数据，一共有15万名退休的医生， 和400,000名退休的护士参与了这项社会福利工作。许多人都渴望再次的去服务病人。由于我听了父亲的说话，我本来空闲的时间变成了每星期60个小时没有薪酬的工作，但是呢，我的力量增加了，人生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一天的父亲节，我的父亲当然不在了，我的儿女也全都长大成人了，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儿女。但是我现在可以提醒他们，庆祝父亲节最好的方法就是聆听和回应他们祖父的提问，说：你今天可曾为别人做了什么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今天想为你做一点事，我想要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不会公然的令你难堪的，但是我会特别这么的告诉你，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你不会明白人生的平安和目的的，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长久的满足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冒险之旅，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感谢你安排某一个人告诉我们回头转向你，好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着新的生命。感谢你，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报的。主啊，我们祷告，求你继续来看顾我们，给予我们保护和喜悦。求你保守我们不会有自私的生活，只为自己而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和口，让我们像腓力一样自由喜乐地与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跟从者有责任像腓力一样敞开心灵，放声宣讲耶稣，自由而欢唱。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触摸别人的生命。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liangyou 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触摸别人的生命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